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6年2月6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五表示，叙利亚和谈各方是否有意实行停火并开始谈判走向政治过渡，今后几天将看见分晓。两天前，叙利亚反对派抗议政府军在俄罗斯的支援下对阿拉坡发动进攻，联合国特使随后终止了在叙利亚政府跟反对派之间的脆弱斡旋谈判。克里国务卿在跟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举行记者会的时候表示，在今后几天里，我们将知道哪一方是认真的，哪一方不认真。他还说，有关方面正在商谈停火以及向叙利亚一些被围困地区提供人道援助的若干形式。克里说，俄罗斯为如何落实停火提出了一些积极的设想，但是他又说，只是为了和谈而和谈是不可接受的。俄罗斯和美国属于组成叙利亚国际支援小组的国家，这个小组最近发起努力，试图解决叙利亚危机。这个小组下个星期四在慕尼黑开会的时候将聚焦实现停火，并将讨论叙利亚政府跟反对派之间的政治会谈。有关的会谈定于2月25号恢复。台湾南部台南市附近星期六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一所住宅楼倒塌，目前至少有5人死亡，其中一名是婴儿。有关当局表示，人们还担心还有几十人没有能够逃出，地震造成几十人受伤。美国地质勘探局表示，这次 6.4 级的地震的震中在台南东南方大约43公里处，台南人口将近200万。地震对内力造成的损害最大。台湾的地震学家说，这次地震所释放出的能量相当于两颗原子弹。造成楼房晃动的地震在当地的早上4点发生。台湾中央气象局说，随后发生了好几次余震。在社交媒体和新闻报道中，一些人说这次地震让他们想起了1999年的大地震。星期六早上的地震发生的时候，很多人还在睡觉。地震造成至少3座楼房严重的损坏，也使其他的建筑所受到损坏，其中包括一些古老的寺庙。在台南，有2所楼房在地震中部分倒塌，严重倾斜，底层坍塌，2座17层楼的公寓楼倒塌。巴西卫生部门的官员表示，在唾液和尿液样本中发现寨卡活病毒样本。奥斯瓦尔多·克鲁兹基金会主席在星期五举行的几次记者会上说，偶尔的亲吻也能够增加感染寨卡病毒的风险，但是他又表示不应当有禁止亲吻的政策。热带疾病研究所机构奥斯瓦尔多·克鲁兹基金会的科学家说，他们正在判定体液是否能够传染寨卡病毒给他人。星期五，巴西进入狂欢节季节，人们在狂欢节期间通常会亲吻在大街上的陌生人。与此同时，世界卫生组织告诫卫生部门官员，不要接受从最近发生寨卡病毒感染的国家归来的人献血。白宫表示，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五在电话通话中一致认为，朝鲜的弹道导弹试射计划将是又一个挑衅和破坏稳定的举动。白宫的声明说，两国领导人表示，这样的试射将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多项决议。美国国防部公布了将近200张先前没有公布的照片，那些照片显示了从2001年到09年伊拉克和阿富汗拘留中心被羁押者受到虐待。国防部一位发言人说，这些照片来自针对美国人员虐待囚犯的指控进行的独立的刑事调查。14宗调查证实有关指控确实有歧视，有65名美国军人为此受到纪律处分。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由陆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3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 Stewart 家的 Grandpa 也就是 Malcolm Stewart， 他到建筑公司去了解建筑行业采用的新技术和新方法。工程负责人 Bill 建议 Grandpa 到社区大学去听他的讲课。
今天呢，我们就要和 Grandpa 一起去社区大学。在去上课之前， Grandpa 的儿媳妇 Ellen 也就是 Philip 的太太正在用缝纫机修补 Grandpa 一件蓝衬衫上的兜。 Grandpa 已经退休多年，现在再回学校上课未免有点紧张，担心自己年纪太大了。
Ellen 对他说，在不断学习这个问题上啊，年龄根本不是问题。这话对不对呢？我们来听听课文里是怎么说的。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So, S-E-W. So 是动词，意思是缝纫。它的动名词形式 sewing 和 machine, M-A-C-H-I-N-E. 如果放在一起呢，就是 sewing machine, 缝纫机。
Fix, F-I-X, fix.在课文里是动词，意思是修理。
Pocket, P-O-C-K-E-T. Pocket 是名词，是指衣服上的兜。
Nervous, N-E-R-V-O-U-S. Nervous, 形容词，意思是紧张的，不安的。
Besides, B-E-S-I-D-E-S. Besides, 在课文里呢是副词，意思是此外，而且。
Lifetime, L-I-F-E-T-I-M-E. Lifetime 是名词，意思是一生，终身。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Ellen!
Just a minute, Grandpa. I can't stop sewing right now.
Ellen, have you seen my blue shirt?
Here it is. I was just fixing the front pocket.
Oh, I was looking all over for it.
You seem a little nervous. Is something wrong?
I don't know. I'm on my way to that class tonight at the community college.
Oh, that's right. Tonight's the night. You'll enjoy going back to school.
I may find that I'm a little old for homework and studying.
Oh, you're never too old to continue your education, Grandpa.
I know.
You'll see. You'll be ahead of the younger students in one area.
And what might that be?
You've had a lifetime of learning experiences.
You're great, Ellen. And thanks for fixing my shirt pocket.
Have a good time, Grandpa.
Okay, see you later.
I'd like to welcome two new members to our class tonight, Mildred Stern and Malcolm Stewart. Would each of you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self and let us know why you're here?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Malcolm Stewart. I had my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I'm retired now. I'm about to start visiting high schools to discuss careers with young people. I met Bill earlier this week, and he invited me to learn more about today's construction methods. So, that's why I'm here.
Thank you, Malcolm. Mildred?
I'm Mildred Stern, and I'm 65 years old. My husband and I have always wanted to buy an old house and fix it up. And we just bought one.
Good for you, Mildred. Now, I want to begin tonight's class with a discussion of modern heating technologies. There are two basic systems.
Hello, Ellen. I thought I might find you here at the sewing machine.
Oh, Grandpa. How was your class?
It was fine. I thought I'd be 50 years older than everybody in the class, but I wasn't at all. There was a woman named Mildred Stern, and she just bought a house.
好，我们刚刚听了这一讲课文的英文全文，接下来我们分段讲解。在第一段里， Grandpa 找不到他要穿的那件蓝衬衫，问儿媳 Ellen 看见没有。 Ellen 正在用缝纫机缝那件衬衫的兜，他注意到 Grandpa 好像有些紧张。
Ellen!
Just a minute, Grandpa. I can't stop sewing right now.
等一会儿 Grandpa, 我手里的缝纫活现在还不能停下来呀。
Ellen, have you seen my blue shirt?
Ellen, 你看见我的蓝衬衫了吗？
Here it is. I was just fixing the front pocket.
嗯，在这儿，我刚刚把前面的口袋缝好了。
Oh, I was looking all over for it.
我刚才啊，在到处找它。
You seem a little nervous. Is something wrong?
你好像有点紧张哎，有什么事吗？
I don't know. I'm on my way to that class tonight at the community college.
不知道，我今天晚上啊，要去社区大学上课。
Oh, that's right.Tonight's the night. You'll enjoy going back to school.
哦，对了，就是今天晚上，重新回到学校去，你会喜欢的。
Ellen 倒还是挺全神贯注的。Grandpa 叫他，他还说不能停下来 ，Can't stop sewing. 我们曾经提起过 stop doing something 和 stop to do something 的区别，玉文你还记得吗？
当然了 ,stop to do something 是停下来去做某件事，也就是说不管你原来在干什么都要先停下来然后做别的事。而 stop doing something 就是停止做正在做的事。
能举个例子吗？
Sure. On my way to work this morning, I stopped to buy some chocolate. 今天早上上班的路上啊，我停下来去买点巧克力。I simply can't stop eating chocolate. 我简直无法停止吃巧克力。
看来你吃上瘾了。I hope there's a fix for it. 我希望有个办法帮你戒掉。Fix 这个词啊，在课文里是用作动词，但是这个词也可以做名词，意思都是修理或解决。这个词的使用相当广泛。下面再讲一个有用的词组 ,all over. Grandpa 说 ,I was looking for it all over.在这句话里 ,all over 就是到处 ,everywhere 的意思。
对，哎，在我们节目开始前啊 ,I was looking for you all over, 我啊到处找你，结果你自己先来了。
说起找东西啊，那天我妈妈明明戴着眼镜，可她还是到处找眼镜。She was looking all over for her glasses. 玉文啊，那 all over 还有别的解释吗？
有啊，比如说 all over 还可以解释为浑身全身。上回啊，我感冒的时候全身酸疼 ,I ached all over.
嗯，还有什么其他解释吗？
嗯 ,all over 可以解释为一切都完了，没希望了。比如说一个刚毕业的学生想找工作，去面谈了好几个公司都没有成功。这个年轻人啊很伤心地说 ,Now it's all over, no one wants to hire me. 一切啊都完了，没人要雇我。接下来我们来讲解课文的第二段。 Grandpa 要回学校去上课，由于自己年纪太大而觉得有点紧张，但是 Ellen 不断鼓励他，说他具有年轻人所缺少的丰富经验。
I may find that I'm a little old for homework and studying.
对于做家庭作业跟学习这种事儿，我可能会觉得太老了。
You're never too old to continue your education, Grandpa.
Grandpa, 你永远也不会因为年纪太大而不能够去继续接受教育。
I know.
我知道。
You'll see. You'll be ahead of the younger students in one area.
到时候会明白。另外啊，你在一个方面比那些年轻学生更优越。
And what might that be?
哪个方面？
You've had a lifetime of learning experiences.
你有一辈子的学习经验啊。
You're great, Ellen. And thanks for fixing my shirt pocket.
你真是太好了 ,Ellen. 对了谢谢你缝好了我衬衫上的兜啊。
Have a good time, Grandpa.
上课愉快 ,Grandpa.
Okay, see you later.
好再见。
Grandpa 担心自己年龄太大，应付不了学习和作业，说 I may find that I am a little old for homework and studying. Find 常用意思是找到，例如 I need to find my keys. 我得找到我的钥匙。但是在 Grandpa 说的话里， find 可不是找到的意思，而是感到、认为的意思。
所以呢， Grandpa 意思是说他觉得自己可能不适应课堂了。再比如说 Mary found the movie interesting. Mary 认为那部电影很有意思。George found the price too high. George 觉得价格太高了。
A little old for something. 这是说做某件事的年龄太大。Grandpa was concerned that he was a little old for community college. Grandpa 担心他去社区大学上课年龄太大了。再比如The movie star is a little old for the role of a young girl. 要扮演年轻姑娘的角色，那个电影明星年纪略大。
我们往往在形容词前面加 too, T-O-O 这个词，也就是说 a little too old for something. A little old for something 和 a little too old for something 意思是一样的，但是加了 too 语气就更强一些。
Ellen 说And besides, you will be ahead of the younger students in one area. 大家要注意这句话里的 besides 的用法。besides 在这课课文里意思是另外、其次。也可以说除了以上所说的以外，你在一个方面还是比年轻学生更强。
就比如说吧，玉文，我要说你很聪明也很能干，其次你也很刻苦。You are intelligent and also capable. Besides,You're also hardworking.
谢谢你的夸奖哦。
哎，别忘了，我是在举个例子嘛。我可以说你聪明、能干，此外你还很刻苦工作。
哎，比如说 ,besides Mary, nobody likes you. 除了 Mary 以外啊，没有人喜欢你。
哎，这是什么话？
哎，你也别忘了，我也是在举例子啊。刚才那句话不是真的指你。要是说你呀，那是 ,besides Mary, everybody likes you.除了 Mary 以外啊，谁都喜欢你。
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三段。Grandpa 到了社区大学的课堂， Bill 在班上介绍新来的同学，并且让他们做一下自我介绍。Grandpa 发现另一位新来的同学竟然比他的年龄还大。
I'd like to welcome two new members to our class tonight.Mildred Stern and Malcolm Stewart. Would each of you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self and let us know why you're here?
我想先对今天晚上来我们班的两名新同学 Mildred Stern 和 Malcolm Stewart 表示欢迎，请你们俩分别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告诉我们你们为什么上这门课。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Malcolm Stewart.
大家好，我叫 Malcolm Stewart.
I had my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I'm retired now. I'm about to start visiting high schools to discuss careers with young people. I met Bill earlier this week, and he invited me to learn more about today's construction methods. So, that's why I'm here.
我曾经自己开过建筑公司，现在退休了。我要到一些高中去跟年轻人谈谈有关职业的问题。我这个星期初已经跟 Bill 见过面，他邀我来学习当今的建筑方法，所以我就来了。
Thank you, Malcolm. Mildred?
谢谢你 ,Malcolm. Mildred.
I'm Mildred Stern.And I'm 65 years old. My husband and I have always wanted to buy an old house and fix it up. And we just bought one.
我叫 Mildred Stern， 65岁。我先生跟我一直想买一栋旧房子，自己装修。我们刚买了一栋房子。
Good for you, Mildred. Now, I want to begin tonight's class with a discussion of modern heating technologies.
There are two basic. 那太好了 ，Mildred。我现在开始讲今天晚上的课。我首先要谈谈现代供暖技术，有两种基本系统。
听众朋友一定知道 ，tell somebody about something 是对某人讲某件事。那么 ，tell us about yourself 就是跟我们谈谈你自己，也就是你给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在和新认识的人谈话的时候，特别是在非正式的场合，经常是可以用到这句话的。
对，特别是在知道了对方的姓名和职业之后，想进一步了解，就可以说 Tell me a little more about yourself， 再告诉我一些有关于你自己的情况。
Grandpa 在课堂上的自我介绍既简短又明了，几句话的内容就包括了向其他人问好，告诉大家自己的名字、过去的经历、现在的情况，还有啊，即将要做的事呢。
对呀，他说 I had my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在这个句子里，他用的是过去时 had H-A-D，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过去开过建筑公司。然后他又说 I am retired now， 我现在已经退休。最后他说I'm about to start visiting high schools. About to 就是即将要做什么。我即将要去一些高中。I'm about to visit some high schools.
很多老年人啊，上大学是为了要充实他们退休后的生活，或者是圆一下年轻时没有实现的梦。Mildred 说 ,My husband and I have always wanted to buy an old house and fix it up.我和我先生一直想买一栋旧房子，然后呢把它翻新。Fix it up 里面的 fix up 是指把原来比较破旧甚至无法居住的房子翻新。It 当然了就是指他们买的旧房子。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Grandpa 当了一天的学生以后回到家里，Ellen 问他感觉怎么样？ Grandpa 感觉啊，比去社区大学前好多了。
Hello, Ellen. I thought I might find you here at the sewing machine.
你好 ，Ellen. 我就知道能在这儿找到你，就在缝纫机旁边。
Oh, Grandpa. How was your class?
Oh, Grandpa. 你的课上的怎么样啊
？It was fine.I thought I'd be 50 years older than everybody in the class, but I wasn't at all. There was a woman named Mildred Stern, and she just...
啊，挺好。我本来以为我会比班上所有人都大50岁，哎，结果呢，还不是这样。有一位女士叫 Mildred Stern， 她刚买了一栋房子。
这段对话里有两个句子都是以 I thought 开始的。 Grandpa 刚回家的时候对 Ellen 说 I thought I might find you here， 我就知道能在这儿找到你。
第二个类似的句子呢，是 Grandpa 和 Ellen 在对话时说的 I thought I would be 50 years older than everybody in the class。 这句话里的 I thought 是以为的意思，我原来以为我要比所有的学生大50岁，但是啊，结果并非如此。
我再来举个例子，要是我说呀 I thought you might come early today as you have a lot of work to do， 我就知道你今天会早来，因为你有很多事要做。这是单纯的过去式，我知道你会早来，而且呢，你也确实早来了。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Ellen!
Just a minute, Grandpa. I can't stop sewing right now.
Ellen, Have you seen my blue shirt?
Here it is. I was just fixing the front pocket.
Oh, I was looking all over for it.
You seem a little nervous. Is something wrong?
I don't know. I'm on my way to that class tonight at the community college.
Oh, that's right. Tonight's the night. You'll enjoy going back to school.
I may find that I'm a little old for homework and studying.
Oh, you're never too old to continue your education, Grandpa.
I know.
You'll see. You'll be ahead of the younger students in one area.
And what might that be?
You've had a lifetime of learning experiences.
You're great, Ellen. And thanks for fixing my shirt pocket.
Have a good time, Grandpa.
Okay, see you later.
I'd like to welcome two new members to our class tonight, Mildred Stern and Malcolm Stewart. Would each of you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self and let us know why you're here?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Malcolm Stewart. Hi. I had my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I'm retired now. I'm about to start visiting high schools to discuss careers with young people. I met Bill earlier this week, and he invited me to learn more about today's construction methods. So, that's why I'm here.
Thank you, Malcolm. Mildred?
I'm Mildred Stern, and I'm 65 years old. My husband and I have always wanted to buy an old house and fix it up. And we just bought one.
Good for you, Mildred. Now, I want to begin tonight's class with a discussion of modern heating technologies. There are two basic systems.
Hello, Ellen. I thought I might find you here at the sewing machine.
Oh, Grandpa. How was your class?
It was fine. I thought I'd be 50 years older than everybody in the class, but I wasn't at all. There was a woman named Mildred Stern, and she just bought a house.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的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at was Ellen doing when Grandpa found her at home? She was sewing. Why was Grandpa nervous before he went to the class?He was concerned that he might be a little old for studying. What did Mr. Bill Myers say about the computer? He said the computer gave them a lot of help with their drawings. What did Grandpa do before he retired?He had his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Was Grandpa the oldest student in class? No, there was another new student who was 65 years old.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3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报新闻。 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五表示，叙利亚和谈各方是否有意实行停火并开始谈判走向政治过渡，今后几天将看出分晓。两天前，叙利亚反对派抗议政府军在俄罗斯支援下对阿勒颇发动进攻，联合国特使随后终止了在叙利亚政府跟反对派之间的脆弱斡旋谈判。克里国务卿在跟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举行记者会时表示，在今后几天里，我们将知道哪一方是认真的，哪一方不认真。他说，有关方面正在商谈停火以及向叙利亚一些被围困地区提供人道援助的若干形式。克里说，俄罗斯为如何落实停火提出了一些积极的设想，但是他又说，只是为了会谈而会谈是不可接受的。俄罗斯和美国属于组成叙利亚国际支援小组的国家，这个小组最近发起努力试图解决叙利亚危机。该小组下个星期四在慕尼黑开会的时候将聚焦于实现停火，并将讨论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政治会谈，有关会谈定于2月25号恢复。台湾南部台南市附近星期六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一所住宅楼倒塌。最新的消息是，至少七人在地震中死亡，地震还造成了几百人受伤。美国地质勘探局表示，这次 6.4 级的地震的震中在台南东南方大约43公里处，台南人口将近200万，地震对内里造成的损害最大。台湾的地震学家说，这次地震所释放的能量相当于两颗原子弹，造成楼房晃动的地震在当地时间早上四点发生。台湾中央气象局说，随后发生了好几次余震，在社交媒体和新闻报道中，一些人说这次地震使他们想起了1999年的大地震。星期六早上的地震发生时，很多人还在睡觉，地震造成至少三座楼房严重损坏，也使其他的建筑受到损坏，其中包括一些古老的寺庙。在台南，有两所楼房在地震中部分倒塌，或者是严重倾斜，底层坍塌。两座17层楼的公寓楼倒塌。巴西卫生部门官员表示，在唾液和尿液样本中发现寨卡或病毒样本。奥斯瓦尔多·克鲁兹基金会主席在星期五举行的几次记者会上说，偶尔的亲吻也能增加感染寨卡病毒的风险，但是他又表示不应当有禁止亲吻的政策。热带疾病研究机构奥斯瓦尔多·克鲁兹基金会的科学家说，他们正在判定体液是否能够传播寨卡病毒给他人。星期五，巴西进入狂欢节季节，人们在狂欢节期间通常会亲吻在大街上的陌生人。与此同时，世界卫生组织告诫卫生部门的官员不要接受从最近发生寨卡病毒感染的国家归来的人献血。白宫表示，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五在电话通话中一致认为，朝鲜的弹道导弹试射计划将是又一个挑衅和破坏稳定的举动。白宫的声明说，两国领导人表示，这样的试射将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多项决议。朝鲜最近宣布了一项火箭发射计划，之前平壤一月份进行了他所说的成功氢弹试爆。白宫说，奥巴马和习近平在通话中再次重申，他们将不会接受拥有核武的朝鲜，并且表示他们致力于彻底和可核查的朝鲜半岛无核化。美国国防部公布了将近200张先前没有公布的照片，那些照片显示了从2001年到09年伊拉克和阿富汗拘留中心被羁押者受到虐待。国防部一位发言人说，这些照片来自针对美国人员虐待囚犯的指控进行的独立刑事调查。14宗调查证实，有关的指控确有其事，有65名美国军人为此受到纪律处分。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简讯，由陆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2月1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在上星期举行的中央直属机关党的工作会议上，中办主任栗战书发表讲话，要求各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增强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对党绝对忠诚。早在2014年9月，栗战书就曾要求中办所有人员绝对效忠习近平，以致九死而不悔。现在更把绝对忠诚的范围扩大到全党。被视为习近平心腹的栗战书为何提出绝对忠诚？绝对忠诚到底意味着什么？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进行评论。参加节目的嘉宾是通过 Skype 在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北京的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在您的记忆中，中共以前是不是提出过绝对忠诚的口号？如果没有的话，为什么现在提出绝对忠诚？对您来说，绝对忠诚是不是意味着绝对服从？
这个我记得入党宣誓里头啊，有这么一句，就是对党忠诚啊。那么这个，但是这个绝对两个字好像没用到。然后这个文革中间嘛，这个我们知道有三忠于四无限，其中就有这个无限忠于毛主席啊。所以这个当然这个无限跟绝对是不是这个在数量级上一致，现在我也搞不清。当然以前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大树的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反正这种绝对化的这种概念，我想在这个中共历史上可能还是多次出现，特别是到这个就是党内发生不一致的情况的时候，就会强调忠诚，强调这个强调比如说看齐啊，这个等等这一类的说法，我想都会出现。所以这一次出现这么一个绝对忠诚，我感觉恐怕是出现了某种不忠诚的现象。由我们解读中国的政治，就是缺什么补什么，就是凡是缺少的东西一定会在宣传上加以强调。所以我想呢，可能现在是否出现了某种就是不忠诚的现象。因为前一段一直都讲，就是有人比如说搞这个团团伙伙搞这个非组织活动，那这些显然都是属于不忠诚。所以我想这一次这个强调忠诚，提高到这种九死而不悔的这种程度，我觉得现在可能是需要就是要这个党员都效忠于这个前面我们前几天也听到了，就又出现了一个核心的说法。其实我觉得这个核心的说法目前还仍处于试水阶段。当然我们看到啊，就是在不久前在这个政治局学习的时候，曾经提出来过一种说法，这种说法就是叫做要有这个所谓的大局观啊，要有这个，要讲究这个看又有看齐意识、大局意识、政治意识等等等等这一类的提法，都还有一个叫核心意识，这些都提出来了。 可能顺着这个核心意识，现在我觉得各地的封疆大吏们就开始纷纷的出来所谓要这个就是习核心这个概念。但是我们看就是栗战书先生最近的他的讲话，他也提到了核心意识，但是他仍然使用的是这个叫做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他现在目前还是这个提法，说明这个提法现在还没有在这个中央变成一个一个统一的说法，但是呢，我想可能为了十九大的人事安排，很可能在今后就会把这个习核心正式的提出来，所以我想这一套的宣传，可能都是为了要这个加强这个习核心的地位，要加强他的一票否决的地位，那么这种情况有可能在有的将来会出现，但是现在目前仍然处于一个试水阶段。我们看昨天有一篇在网络上叫做这个您好这个习近平核心这么一篇文章，他把这个近期的有所有有关习核心的这些个报道他做了一个综述，但是这篇东西在昨天就被全网删除了，这个说明可能现在还没有最终成为这个中共高层的一个决策。谢谢。
嗯，何斌先生，我们知道呢，最近中国官方推出了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纪律和规矩的论述摘编，其中有几个比较引人注目的论述，就是第一，任何人都不得违背党中央的大政方针搞独立亡国；第二个是习近平点名批评了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令计划还有苏荣等人背着党组织搞政治阴谋活动，破坏分裂党的政治勾当，而且强调这些人权力越大位置越重要，越不拿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当回事儿，甚至到了肆无忌惮胆大包天的地步。那么去年和前年关于中国是否发生过所谓政变的传闻很多，当时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讨论过这个话题，现在有港媒说这从而间接地证实了中国确实发生过一场政治变动的这种预谋，至少可以这么说。你认为现在提出绝对忠诚，第一和过去一两年当中中共党内发生这些权力斗争是否有关，第二中国党内是不是仍然存在这些现象？
中共的历史基本上就是不断内部政变的一个历史啊，就是虽然它没有那么明确的产生一种兵变的行为，除了像当时所谓的四人帮时期，大部分的时期都是通过这个有的是非常软性的处理，像杨卫兵事件、杨尚昆事件，始终在中共历史上就是一个非常莫名其妙的，到至今为止都没有任何明确说法的这么一个所谓的一个政变啊。这个杨卫兵有一个完全掌握军权的这么一个军政领导人啊，身为同原来身为这个政治局委员之后，反而就没有任何的权利了啊，他的政治局委员好像完全是一个空的啊。那么这个所谓的八九年事件，赵紫阳到底是一个什么事件？他到底是怎么和当时候的所谓的中央，他作为一个总的这个党的这个总书记，他怎么会又去分裂这个党呢？到现在的这个令计划，这个周永康啊，那么还有其他的这个徐才厚，他们又是怎么样的去跟这个党中央，跟当时候搞自己的团团伙伙，搞自己的帮派，始终不是很清楚。因为现在的这个所有的法律上的判定来讲都没有这一条，都是他们这个行贿受贿啊，这个贪污腐化呀、这个个人品质败坏呀。但是从习近平先生这个讲话里面完全印证了，就是这么多年来我们所出版的书和杂志里面一直提出的一个问题，这实际上是一个权力的斗争，这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的斗争。我们不能说它一定是一个路线之争，但是基本上可以说呢，是权力分配过程中间产生了严重的这个冲突。 但是不像毛泽东时期，不像这个40年代、30年代时期，他很明确的提出是路线斗争，很明确的指出这个戴方犯了一系列的这个分裂党或者是搞这个帮派活动的这个罪行，没有，是从89年到现在，基本上中国的权力斗争都是以腐败的名义，或者是软着陆的名义，或者是稀里糊涂的名义呢，就让他过去了。如果习近平这样好像不明确提出来，大家还认为周永康啊是因为腐败下去，或者是薄熙来，他这次好像还没顶到薄熙来是吧？啊，是因为腐败下去。其实大家听底下都很清楚，他们就是权力斗争。我就搞不清楚他们为什么不敢正视这个问题，为什么不敢正视这个问题？就是说，在这个公开的这个文件里面，更明确的列出来他们是怎么搞和团团伙伙的，更明确的展示出来他们是怎么搞分的中央的。如果你这一点不明确，你现在提出来要跟党中央在一起，那我都搞不清楚你这个党中央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你都没有事实。不像当年林彪事件，对不啦？发了那么多文件啊，展示出来他们的这个枪支弹药啊，展示出来他们的笔迹啊，说这个他们曾经啊这个写出一些什么文件，做出一些什么批示啊，也没有呢展示出来他们在哪些地方开了会，搞了什么样的这个阴谋诡计啊。当然现在习近平出来已经定音了啊，这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分裂，政治上的这个权力斗争。但是对于外界来讲，甚至对于这个党的党员来讲，他们都没有看到这样的清晰的文件啊。对薄熙来的事件也是稀里糊涂啊，对这个周永康的事情也是稀里糊涂啊，对徐泽浩也是稀里糊涂啊。现在就这么一个东西，所以你在这个情况之下，你要提出的政治党，政治这个党中央，你就会变成一个糊涂账啊，你就变成一个糊涂账，因为你不清楚。因为他们没有讲出事实出来，所以党员也好，干部也好，其他老百姓也好，判断不出来到底你们谁在学错，对不对？所以没有事实之前，我们真的是很难去评判他。但是我们只是根据我们以前对中共的基本上的他的党史的了解，根据他们现在对这几个人判决的这个情况遮遮掩掩啊，根据我们在中共对派系的一个基本上的了解，那么我们一直就已经这个华宁的这个东西呢是他们内部的一场政变，但是这政变到什么程度我们真的是不清楚只是很多传说只是很多不确定的这个消息，所以我们期待到这个中共把这些他们政变他们团团伙伙的文件呢尽快公布出来。
嗯，张立凡先生，您刚才提到现在一些封疆大吏提出习核心的说法，我们知道在中共的历史上，在对于邓小平、江泽民都提出过核心，现在提出了习核心，是不是对以往的一种超越或者是一种等同？在您看来，习核心当中是包括哪些人？是习近平本人呢，或者还有其他什么人？绝对忠诚，如果是对习核心忠诚的话，它的危险性在哪里？
当然过去就是说毛泽东是强调过这个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那么后来在表述这个共和国或者中共党史的时候呢这个当然毛泽东是作为第一代领导人的核心，然后呢邓小平呢是作为第二代领导人的核心，那么江泽民好像这个江核心也是也有这个提法，似乎呢就变成了第三代。但是去年五月的时候，国防大学的一位教授马俊教授，他提出一个观点，叫做他认为习近平才是这个第三代的领导核心。那么这个到底是怎么来解读？是不是这个江核心就不算了？那么如果是这样，那么就是说实际上是现在就是要大家承认这个太上皇已经不管事儿了，现在真正的核心已经是到了现任的领导人手里，那么这是一种提法，这种可能的提法。还有一种解读呢，就是说前面三个核心也好，三个里程碑也好都不倒，那么如果是那样，习核心可能就是第四代的核心。至于这个怎么解读，我觉得现在很像是一种劝进的状态， 就是历代这个哎，有人要登这个最高位的时候，都会有群臣来上表劝进，然后呢，劝进以后一般还要推脱三次，然后才能够这个继大位，这是一般的这个传统的政治都是这么操作的，包括这个当年这个袁世凯称帝也是有一个筹安会来替他张罗这些事儿。但我们这个现在这个中共他这套体制呢，我觉得可能就是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上面有授意，然后底下呢就开始操作这个事儿。比如先后我们看已经有五位这个封疆大吏做了这样的说法，那么这种说法肯定不是空穴来风，也可能呢是他们揣摩了这个中央的意思以后，他们主动做出这样的这个说法。那么当然从栗战书先生的他的这个最近的说法来看呢，实际上这个还是一个悬案，就是说并没有最后确定习核心这个说法，所以呢现在仍然从这个栗战书先生的这个口里仍然是沿用了这个所谓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情况其实就跟这个胡锦涛时代是一样的，唯有胡锦涛是没有被加上核心头衔的。那也就是说整个胡锦涛时代实际上那个核心还都是江。那现在如果一旦这个现实改变了，那么就需要承认这个现实，这样的话呢可能这个习核心就会顺理成章的这个摆到台面上来。但是目前来看还在试水阶段，还没有通过一个中央的正式决议把这个东西确认下来，所以我们可能还要等待。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看看他们的看法。四川的马先生，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你好。确实老百姓要确实要警惕。感觉当年文化大革命那种，把毛泽东推到那个高位上去，老百姓跳中字舞，愚昧的很。但是今天呢，可能老百姓你在搞这一套呢，基本上不会搭理你了。上面呢这些官员表忠心呢，是为了自己的官位，这倒可能的。但是大家要警惕，这个也是一个，反正是。想当毛泽东了，我估计是这样。
好的，
谢谢，
谢谢四川的马先生。接下来请天津的何先生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何先生，你好。
马先生好，我想那个习共匪政权，这习共产匪党，也就是让这个中共百姓，让中共百姓和崇拜阿道夫·希特勒似的去崇拜这中共头子。我想这特恬不知耻，我想他也没有什么意义吧。但我觉得目前这个官民冲突越来越大的时候，我觉得这中共政权应该是解决这下层穷苦百姓的这是生活问题的时候吧。这是我对这个习核心我产生的特胡说八道特可笑的想法。
好的，谢谢天津何先生。接下来请河北的张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张先生你好。
你好。我想作为一个政党必须要自己的不叫核心吧，也是一个这个统治集团吧，但是就是作为中纪委来说，前不久处理北京的市委书记给定一个妄议国家大事，我就想起来了，就说党内要有纪律，但是也要有民主，是吧？妄议国家大事这个词听起来很有点那个反右啊，文化大革命的那个恶毒攻击的这种罪名，是吧？作为一个中共18届候补委员，谈论国家大事就妄议，老百姓又如何呢？就是说，现在应该发扬民主，党内民主啊，共产党是核心嘛。如果共产党内都没有民主，老百姓有什么民主呢？谢谢你们。
好的。接下来请河北的谭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谭先生您在我们的线上吗？
在。
谭先生请您把您的收音机或者电视机的音量关到最小，回音太大。好，谢谢你。
好的，好，谢谢你。 我他们的这个因为当选不合法，所以他们需要就是手下的人去表忠心。因为从来也没听说过美国总统表这个要求底下说自己这个一定要团结在以奥巴马总统为核心的白宫周围，从来也没听说过这样。好，我就说到这儿。
好，何斌先生，刚才大家都谈到了这个绝对忠诚的问题。我们知道呢，中国的五大战区今天正式成立，在北京举行的成立大会上，习近平向他们授旗，然后训令。习近平在讲话当中也强调，全军要加强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要绝对忠诚。你认为现在在，如果你把核心和绝对忠诚合在一起的话，就会让人产生很多的联想，就是说整个军队要对某几个人来负责，甚至某一个人，你认为这样强调的危险性何在？
没什么危险性，我觉得这个体制就是一个糊里糊涂的这么一个体制啊。那么你作为一个党来讲，党是什么东西呢？党就是团团伙伙啊，就是这个帮派啊。那么它维持了这个帮派的利益啊，提出所谓的绝对忠诚，那天底下的帮派基本上都是这么个样子，对吧？那么作为一个党来讲，尤其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联营党，它从来都是这个样子，它就是一个跨着一个所谓的民主集中制的一种名义，行使的某一种就是说羞羞答答的一种独特的一种形式。如果他不这么公开提出来，那么明确提出来，那么党如果真正有一些党员啊，有一个二杆子啊，来讲所谓的民主，来讲所谓的作风啊，讲所谓的这个民主作风，那就整个乱套了。所以他这个东西就是啊，这个来吓唬所谓的这个党员啊。现在讲的这些口号吧，其实不是在这个习近平时候啊就遇到这么多的批评，其实从这个胡锦涛时期，从这个江泽民时期啊。邓小平时期好像大家嘲笑的比较少一点，其实邓小平讲的那些口号没有一个是今天去考虑的，什么魔都食道过活啦，啊，什么这个让白毛海毛做到是老鼠是好猫啦，什么什么之类的，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后来腐败，后来乱来，后来这个直接走向文明的一些基本上的一些口号。那么到了江泽民时期，就喊出所谓三个代表，人家就说你三个代表，谁叫你代表我的，对不对？我都没叫你代表，你怎么代表？不要说三个代表，你一个代表都没有要你代表过。那到了胡锦涛时期也是笑话一大堆，什么八荣八耻这种莫名其妙的词出来，对不对？后来还有很多一些乱七八糟的什么科学发展观，都人家都以为你是一个道教还是一个宗教，还提出什么科学发展观？科学观点、发展观是个什么东西啊？是一个科学的观点，还是一个科学的看法？还是不清楚。那么到了这个习近平时候，整个的这个口号变得有一种强烈的这种暴力色彩啊，什么亮剑。亮剑这个词就是出现了，你现在到这个香港去抓人，是不是亮剑呢？啊，你到这个泰国去非法绑架人，是不是乱箭呢？亮箭呢？你到这个南海啊，乱搞仪器，不遵守国家的基本国际上的基本海洋法，你是不是这个亮箭呢？对不对？所以这些词啊，它都是啊，妄议中央，这就是更是可笑至极，对不对？那就等。反正就是说啊，所有的民主，所有的这个自由，你全部都是假的啊！中央说什么就说什么，中央又不是经过你这个党员选举产生的，对吧？完全是你这个组织部安排下去的这个名额，对不对？你这样做下去啊，会产生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说，要么你就赶紧通地，对不对？要么你就直接宣誓呢，我就是个都在统治，对不对？但是你同时呢，要那些官员的时候宣誓啊，手里要按住这个宪法，就好像按照一本这个圣经一样的，对不对？啊，你这个正好是脱离的，要么你这个宪法就直接就是明确了我们党啊，就是服从一个领导，对不对？就是服从一个主义啊，就是一个思想，它不是的，它有喊一些这样的政治暴力性色彩很重的这样一等口号，但呢，在现实中间所依据的所谓的理论体系呢，又是那种虚假的。
好，今天是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斌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 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